2012年，我们的女儿出生了，我有幸再次重温家庭的温暖。那几年，我是一个好爸爸、好丈夫。我用张晴的名字注册了四个公司，分布在海口市和三亚市，主营业务仍然是建材与商贸。我们在海口和三亚购置了房产，陆续有了四个公司、四套住房、五台汽车，其中汽车有一台奥迪 A6L， 另外四台均是七座的商务车。据说很多明星也住在我们小区，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吴姓演员，我经常在电梯里遇见。以前我喜欢看他演的警匪片，可是如今我看见他只想逃。有一次做梦，我梦见我成了这个演员追杀的歹徒，一声枪响，我醒来满头是汗。那些年我不怎么看电视，却经常关注新闻。我知道随着清网行动的开展，越来越多的网络逃犯被抓了，有的甚至逃亡了几十年。我感觉势头不对，思来想去，我提出要和张晴离婚。我骗她说我做生意有风险，不知道哪天可能会有麻烦，和她离婚可以保护住财产，也并不是真的离婚。最初她不同意，但拗不过我，还是同意了。其实这些年她对我的身份也有过怀疑，比如过年的时候我会情绪不高，偷偷流眼泪，我从来不和家里联系，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，我几乎不看电视，警车经过时我会下意识的躲避，生意中但凡需要我盖章签字刷身份证，我都会放弃合作机会。面对张晴的怀疑，我只是说男人有点故事很正常，你就给我一点隐私。瞒得住妻子，瞒不住女儿。他一天天长大，经常睁着大眼睛问我，爸爸，为什么别人都有爷爷奶奶而我没有啊？每次这么问我都沉默不语。我不能咒我的父母去世了，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问题。祸不单行，2018年底张晴惊喜地告诉我她又怀孕了。我不想让她生，我担心哪天我被抓，她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艰难。可这个傻女人偏偏决定留下来。2019年4月，我右眼皮连续跳了好几天，直觉告诉我很不对劲儿。我尽量不出去应酬，即使出门也是车换着开，戴着墨镜和帽子，尽可能的不与人接触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2019年5月，一天下班回家，我刚下车就被摁倒在地。我心里明白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脸贴在地面上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心安了。当警察把我控制住，问明身份后，给我戴上了手铐，然后押着我上楼搜寻相关的证据。开门那一刻，大着肚子的张晴惊呆了。警察拿出搜查令，开始搜查之后，他迟迟没有反应过来。骤然巨变，他已经完全懵了，呆呆地看着我。我扑通一声给他跪下，告诉他，我骗了他。我告诉了他我真实的身份，父母的名字和地址，也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留不留由他自己决定。最后我流着眼泪说，晴子，你是个好女人，我对不起你。三天后我被警察带回了吉林，这是20年来我第一次回家乡。坐在警车里，我看在车窗外焕然一新的高楼大厦，心里百感交集的。弹指一挥间，父母是否还健在？姐姐是否过得可如意？女儿是否读过大学？有没有出嫁？他们会不会一直在恨我？我的疑问没有解答，因为我直接被押回了看守所。到了看守所之后，我终于睡了一个好觉。这些年除了喝醉的时候外，我几乎就没有睡过踏实。第三天晚上，我半夜突然醒来，看了看周边，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，我真的已经被抓了。然后我开始回想过去，感觉恍若隔世，想想自己当年为了挣钱犯下滔天大祸，可是如今在看守所里一天吃饭只花20块钱也能过，悔恨之情满上心头。这些年我挣到了钱，却从未真正享受过花钱的快乐。这个社会年轻人有的是机会，可是我却生生葬送了前程。身处看守所，我被抓的消息很快传遍家乡， 按照规定，我不能和家人见面，也不可以被家人探望。只是在通知家属的环节中，我和姐姐在民警的监督下简单通了个话，告诉他我回来了，被抓了。姐姐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她语气沉沉地说：好。我相信她肯定恨透我了，当年不辞而别，这么多年杳无音讯，从来没有寄过一分钱，20多年没有管过一天老人，而且这些年要债的肯定会反复去我家，警方也肯定少不了对我家的监控与调查，我给全家带来了无限的烦恼，换作是我，我也恨。我很想问问父母和女儿的情况，可是没有机会。我想等我正式判刑后，或许我能见到我想见的亲人吧。恍惚间，我轻轻地睡去，梦中我回到了1998年，我刚上任成为大护士主任，同事们纷纷向我道贺。回家后，我对父母说，从今天起我要出人头地了。我把我的故事讲出来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其实年轻人千万不要走错路，不能干违法犯罪的事儿。人生出走半生，早已没回头路了。